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该办的事一个也没耽误，多学法，学好法，一切为救度众生开路；二、编辑真相材料的修炼体会。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该办的事一个也没耽误，多学法，学好法，一切为救度众生开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年一度的大陆网上书面交流大会是慈悲的师父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开创的一个正实法的机会，也是师父对大陆弟子的一次检验，更是大陆大法弟子的一次偏得。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所以写出自己修炼体会和心得，就是证实大法的伟大，证实师父的伟大。现将我的一点修炼情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坚持不懈的鼓励和帮助大家都上明慧网。2005年底，技术同修帮助购买电脑、打印机，并且教会我上网。几年来，在助师正法修炼的路上，明慧网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和支持，可以说我一天也离不开明慧网了。60多岁的人，以前对电脑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但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坚信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大法弟子无所不能，什么奇迹也能够创造出来。几年来我的感受就是，对明慧网总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做了自己在世间的家。浏览明慧网是同吃饭一样，是我每天必须的一课。哪天没有看明慧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如果晚上有事出去，不管回家多晚，也要去明慧看看，为自己的修炼把握好方向。因为在迫害初期，师父就告诉我们，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编辑部通知，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这么多年来，国内的常人网站我一次也没有上过。对电脑我要求很严，它是我的专利，就连我的孙子也说，谁也别想动爷爷的电脑。当时我家就这一台电脑，后来孩子们逐渐有了自己的电脑。和别人谈起上常人网站来，我说我不会。同修说他的电脑是最纯的。2006年6月下旬的一天，有一同修问，这几天上网了吗？我说上了。他说这几天封网，我已经好几天上不了明慧网了。当时我从没听说过封网这个词，我反问什么是封网，可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也上不了明慧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如果自己的思想中没有这个概念，那么自己的空间场是纯净的，所以封网这个拜物在我的场中就没有存在的地方，因此它对我就无效。别人说了，自己也没有否定，那么实际就是自己的场不纯了，就有了这个拜物存在的地方了，所以它就起了作用了。 后来我想，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我在救度众生，我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任何生命也阻挡不住我和明慧网的联系，谁也不能也不敢不让我回家看看。就这么正信的一念，在后来的这几年中，邪党的所谓封网在我这里就不起作用了，我与明慧的联系一天也没有中断过，该办的事一个也没有耽误。购买电脑之前，我对遍地开花一直认识不上来，主要的阻力是常人的观念，电脑的神秘感作怪，制约了我开花的进程。通过半年的上网实践，彻底改变了旧观念，很快就提高上来了。我们这里也要开花，我家的花开了。我所在的地区就从大资料点管辖的地区中分离出来了。当时购买了四台 HP3050 一体机，其中一台支援其他地区，因为那里是山区，比较贫困。我从明慧下载后，提供给他们一份做底稿，由他们自己去复印。这样，我们这里的真相资料品种明显增多，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想用多少立马就做多少。民众说哪个资料好，我们马上就多复印那种，一切为救度众生开路。在这段过程中，我和几个做复印的同修经常交流对上明慧网的认识，鼓励他们购买电脑，走真正意义上的开花，自己上网下载打印。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这几个同修就开花了。又过了两个月，我又帮助另外的片区也购买了电脑，使他们也真正开了花。同时我们还给其他贫困山区的资料点提供电脑、打印机、刻录机以及其他法器，鼓励和帮助同修们开花。以前我认为自己悟性很差，很多事不会悟，可自从有了电脑，常常在明慧空间里遨游，能及时地看到全世界的正法修炼情况，看到全球同修们的心得交流，就像天天参加法会一样，感觉提高很快。因此我多年来一直不懈地鼓励和帮助同修们开花。现在我们这里平均每四个同修就有一个资料点，全是自己下载和打印，约三分之二的资料点同时配备了激光机和喷墨机，因此我们这里的资料质量很高，所有发放的真相资料全部是彩印。有人拿着我们的小册子说，法轮功真厉害，还有印刷厂。激光机主要是打印书籍，由于起点高，我们做的书也是最多的最好的。我们所在的地区既有城区又有农村，约三万户，人口十几万。我们这里发出的酒瓶早已超过每户一本，不包括酒瓶光盘。明慧丛书、童话法光、绝处逢生、除案平均二十户一本发放外，其他面对面发放，所有的书全部是胶装机胶装，因此书本质量好，得到众生的真爱。看着这么好的书，使人还认为是正规印刷厂出品的，根本想不到是一帮老头老太太们的杰作，所以众生比较珍惜，救人的效果也就好。我们做的书除满足我们自己使用，还大量的支援了其他地区。由于上明慧网的同修多，看交流文章多，大家的心性就提高得快，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自03年恢复天天集体学法以来，绝大多数的同修坚持集体学法，这样就保证了学法的时间和质量。再加上后来上网的多，大家在一起时很自然的就谈到了明慧的某某文章如何如何，非常自然的，不知不觉的，大家就提高上来了。我们这里有 80% 以上是老年女同修，她们既要保证每天6到7小时的学法练功和发正念，还要承担家务和工作，还要做资料，因此大家无论在经济上、人力上、物力上的付出是相当大的。特别是我们这一片大法弟子的数量约占全区十分之一，而所负责覆盖的人口数量却占大约全区的四分之一。师父说，谁失谁得，转法轮，大家付出的多，回报也是很大的。我和同修们真正尝到了上明慧网的甜头，更是鼓励没有开花的同修赶快跟上来。我悟道， 遍地开花是师父安排的路，也是师父盼望大陆弟子尽快做到的，也是明慧交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最近我去另一地区参加交流会，晚上往回走，仅不足15分钟的车程，我和一个当地65岁的农村老太太同修交流上明慧网的事。她说也想上，可正法进程这么快，还有必要吗？我说当然有必要。老同修很乐意地答应了。现在我已经帮助这位老同修安装完毕。神奇的是，一个仅小学文化的农村老太太，仅一小时拿鼠标就比较熟练了，充分证明大法弟子的超常。多年来的修炼实践，我的认识是，在保证充足的学法基础上，辅以上明慧网浏览是一条稳健快速提高的路。特别是像我这样悟性差的，修炼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悟不出来，好多就在明慧网的帮助下解决了。因此倡议同修们都来上明慧网，特别是做协调的同修，更要坚持不懈地帮助鼓励大家上明慧网，使大家快速提高，整体升华，跟上正法进程。二，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网是一个媒体，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媒体，它所起的作用也绝不单单是传达某个信息，它是沟通师父与弟子的桥梁，是连接全世界大法弟子的纽带，是全球大法弟子共同的家园和神圣的殿堂。我们可以在这里参加神圣的法会，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它向全人类传播师父的洪恩，它是揭露邪恶、震慑邪恶、窒息邪恶、救度众生的利器。还有师父为什么在迫害初期就告诉我们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呢？我认为就是在重大问题上，在师父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下，明慧起着在无形中协调承上启下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只要是能够天天浏览明慧网的都会有这个感受的。正法进程中走到哪一步，在明慧的文章中都会体现出来，哪一阶段该做什么，也同样在明慧的文章中看到怎样跟上正法进程。7月6日明慧头条发表买鞭炮放鞭炮的文章，主题很明确，我马上悟到这是正法进程中大法弟子应该及时配合的大事，江泽民死是正法所需。可是我开始对怎样放炮认识不清，特别是怎样引导带动民众放炮认识不清，明慧发表买鞭炮放鞭炮的不干胶，我们就大量的粘贴，可是并没有实质的进展。向内找原因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我们看到了方向，就像当年劝三退一样，先从自己退，再到劝家人退，劝亲朋退，劝熟人退，最后到劝陌生人退。首先自己放鞭炮，让家里的常人放，自己走出去放，逐步带动了民众放炮。在这个过程中，同修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师父说，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精进要旨，挖根。香港7月6日晚报道将死，可第二天早晨打开明慧就看到买鞭炮放鞭炮的头条文章。试想一个人从得到某条信息，用自己的思维写出文章发到媒体，经过编辑审稿定稿直至发表，至少要有两天的过程。可这仅仅几小时的时间，而且主题明确，启示一般。我悟道，对于民众放炮，看似放鞭炮这么一件很简单的事，却是师父又给了众生一次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同时也检验弟子信师信法的程度。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精进要旨，挖根。对大法弟子来讲，等邪党媒体爆出江轨的死讯后，再放多少鞭炮也都无济于事，因为你当时没过去，心性的位置已经掉在那里了。三，坚持不懈地揭露当地邪恶。通过浏览明慧网，我认识到揭露邪恶是正法时期不变的主题之一。我对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在修炼中逐步提高上来的。 2003年11月15日，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发表后，并没有认识其特殊意义。直至2004年在大法书改字的地进时，按照师父讲法的时间前后顺序改字，改完后才对揭露邪恶有些认识。因为当时那真是认真的逐字逐句通读，找需要改的字，虽然是改字，但感觉非常好，觉得学法很入心。后来回想起来，也许是有原因的，特别是对揭露邪恶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那是我们这里的同修都还没有开始个人的揭露，我当时所做的也就是写了一些如公开信之类的综合性揭露迫害的文章和一些同修被迫害的消息等。而真正开始做揭露邪恶的项目，那是我买了电脑，自己上网之后，每天回明慧网这个家里看看。明慧大量的交流文章和各地揭露迫害的文章，以及各地的真相资料等，使我对揭露邪恶，特别是对揭露当地邪恶的认识，才真正的来了一次质的飞跃。首先，我写了一篇对揭露当地邪恶认识的文章在明慧发表。接下来是写了一篇揭露当地主要迫害者们对大法的犯罪事实和他们遭恶报的文章，投稿明慧。那天晚上，我们这里电闪雷鸣，狂风夹着暴雨下了很长时间。四月下旬的季节，北方的气候乍暖还冷，按常规还不应该出现这种气象，人们感觉奇怪。第二天，人们议论纷纷，昨天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政府招待所二楼小会议室失火了，邪党曾在这里多次密谋和布置迫害法轮功，救火车都吼叫着来了。下午我打开明慧网，看到我所投稿件发表了。晚上我和协调同修在我们所租住的地方碰面，突然房间一下子亮了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自租房一年多来一直没有亮过的一盏100瓦的电灯泡亮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头天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和小会室失火的原因了，那是另外空间正与邪的较量。而从来就没有亮过的灯泡突然亮起来了，则是师父对我所做的揭露邪恶的鼓励。此刻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当时我还不会排版，我们请一位技术同修把这篇文章制作成一张真相传单，在当地广泛散发。因为都是当地的真人真事，老百姓看得见，所以反馈回来的信息非常好，真正的使民众看到了当地恶人恶警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也使民众看到了这些人迫害法轮功的可悲下场，同时也极大的震慑了那些恶人恶警。遨游在明慧网这个广阔的空间，我的视野在逐渐加大，思路在逐渐开阔，大脑的容量也在扩大。受这张传单的启发和平时浏览明慧，看到外地同修制作的当地真相，我就萌发了制作本地真相的念头。历时30多天，第一期当地的真相小册子在明慧发表。因为当时我对电脑一窍不通，而且刚买半年，这半年时间内主要是浏览明慧，什么排版等都不会，连基本概念都没有，还不会打字，因此耗时30多天。50多天后，第一期明慧周报本地版在明慧发表。本地真相是做出来了，但是众多受过邪恶迫害的同修们几乎还没有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因此稿源不足。我想自己应该带个头，所以就把我受邪恶迫害的过程写出来。当时由于怕心作怪，从写稿到投稿明慧历时两个多月，怕心也是一点点修蓄的。在明慧网发表后，我就立即制作成当地的真相小册子在明慧发表，接下来就和同修们交流，鼓励大家修去怕心，揭露当地邪恶。经过一段时间，一直到第二年，同修们揭露迫害的文章才渐渐多起来，使我编辑的本地真相有了比较多的稿源。在这六七年的编辑当地真相资料过程中，我的修炼提高是很大的，特别是得到了明慧同修的许多帮助，使我受益多多。在此仅向多年来从未谋面而对我帮助极大的明慧同修致谢。由于揭露当地邪恶和当地真相资料做得比较好，一是有力地震慑了当地的恶人恶警，二是开创了我们这里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三是最关键的， 就是使众生了解了大法，明白了真相，得到了救度。四是使恶人恶警的犯罪事实在人间大量曝光，他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他们的丑事，也从另一方面阻止了他们继续对大法犯罪，相对来说也是对这些人的救度。有一个恶人的连进对我们的同修说，他也上了你们的恶人榜了。四，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基础和保证。我是98年得法的，99年720邪党迫害之后，突然一下子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而自己又不能很好的约束自己，因此学法流于形式，多少天也学不了一讲转法轮，虽没有放弃修炼，但学法练功很少，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中士。虽然也做一些发资料的事，但思想里有反正我也是在大法中的观念。由于人心太多，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被邪恶抄家绑架，非法关押数月，巨额勒索，走了弯路。在那个黑窝里，我才真正体会到学不到法练不了功的苦。回来后，我向内找，向内修，自己的漏究竟在哪里。通过学法，我的思路逐渐清晰了，虽然执着心很多，但归根结底最大的漏就是没有学好法，没有把学法当作每天的必修课，从而迷失方向，使行动不在法上，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要尽快赶上来，必须多学法。症结找出来了，我就加大学法力度，每天保证学一讲转法轮，再学其他经文。回来后，单位没有安排我工作，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关上门，抄写转法轮，背转法轮，同时尽量的多发正念，每天至少10次，纯净自己的空间场。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调整，我觉得基本上赶了上来，又逐渐融入了正法洪流中，并在家里开始做资料、写文章等正实法的项目。后来单位领导和我说，你就在家里吧，不用来上班了，工资照发，别人发什么也给你发什么。这样我的机动性更大了，可以全身心地做更多的救度众生的事了。后来我悟到，其实这是师父利用了旧势力的迫害，巧妙地对我做出的一种安排，更是自己的一个偏得。我不用去单位上班，可以专心地做正实法的事，还没有后顾之忧，更建立了自己威德，真是太谢谢师父了。老伴儿同修常说我是专修弟子。我被邪党迫害10年，单位不叫我上班，可我的工资各种福利都没少，每年还发给我年终奖金。当第一年我拿到年终奖时，我就和老伴儿说，这奖金可不是我挣的，这是师父的，哪有被迫害还发给你福利和奖金的呢？这钱咱可不敢花，要让这钱去救度众生。我悟道，其实这也是师父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几年来的正法修炼，我深深地体悟到了多学法、学好法的重要。因为师尊在每次讲法时都谆谆教导我们要学法、学法、多学法。后来看到明慧网上被转法轮的交流文章很多，我想到我也应该被法了。在2006年12月至2007年10月，我连续背了2遍转法轮。在背这2遍转法轮的过程中，因为是全神贯注的背法，法的内涵大量的给我显现，真正感到在学法上又跃升了一个台阶，更为我在法上的提高注入了更大的能量。每次师父的新经文发表了，我都会连续学几遍。07年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光盘来了，我非常激动，因为我从未见过师父，只是看过讲法录像，又是多少年未见到师父了，因此我非常珍惜，连续看了好几遍。另外我想，那么多各地讲法，为什么师父单单把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传给我们？师父的良苦用心是弟子无法知道的，做弟子的只有多看多学的份。至今已4年，我基本是每个季度都至少要看一遍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光盘，还每每能够从中领会到新的内涵，总有一种看不够的感觉。静心学法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我感到真正达到能静心学法时，法的内涵才会显现。以前学转法轮， 怎么也看不到正法的内涵，而真正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学法入心时，其正法的内涵才会显现。我还感觉这个内涵只能心领，不可言表，可能是师父只给显现我自己所在层次正法的内涵吧。五，结语，我悟道，不管自己做了多少正实法的事，都是师父在做，我只不过是在师父早已铺垫好了的路上，动了动嘴，动了动手，跑了跑腿，而师父却把不灭的威德赐予了我，弟子对师父的浩荡福恩是永远无法报答的。每每想到这里，泪水就会夺眶而出。我只有听师父的话，精进，再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法会，编辑真相材料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地大法弟子好，我是2008年开始参与编辑本地真相资料的。在这之前，我经常给明慧网上发表的参与迫害本地同修的人邮寄明慧发表的真相传单。后来我意识到，如果邮寄的真相传单中有他们迫害同修的文章，对他们的震慑力会很大，我就挑选编辑有本地同修被迫害文章的真相传单，有针对性的邮寄。但是真相传单中没有编辑到的本地被迫害的同修怎么办呢？究竟真相传单中编辑的本地同修占少数，我就把真相传单中的迫害文章替换一下，替换成其他本地同修的被迫害的文章，然后邮寄给相关的人员。后来我意识到，每个被迫害的本地同修，他都有认识的同修，这些同修可能也需要这样的真相传单，曝光迫害，营救同修。而当时本地真相传单只有明慧周报本地版，我就萌发了编辑第二份本地真相传单的念头，希望在明慧周报本地版中没有编辑的本地同修被迫害情况，可以通过第二份真相传单给予补充。在家属同修的帮助下，我编辑了本地特刊第一期，投稿明慧网。几天后，明慧网发表。从此以后，我就一期期地编辑下去，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缺乏基本的编辑能力，甚至连基本的编辑思路都没有。如果没有师尊无时无刻的慈悲呵护，没有明慧同修和其他地区编辑同修的默默付出，没有本地同修的鼓励、帮助与善意的提醒，我是不可能担当起这份责任，稳步地走到今天的。下面我把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体会向师尊和同修汇报如下。一，师尊无时无刻的慈悲呵护。开始编辑真相传单时，我是没有基本的编辑能力和编辑思路的。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一些其他地区的真相传单，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无意中的鼠标的点动让我突然明白，啊，这个操作可以编辑这个，那个操作可以编辑那个。我没有专门去学习如何编辑，就这样具备了基本的编辑能力。但是修炼不是做事，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方式证实法救度众生，师尊都会安排一个个暴露我们执着心的机会，让我们认识到并去掉执着心，不断提高我们的层次，从而提高我们证实法的技能及救度众生的效果。编辑真相传单也是这样。在编辑了几期真相传单以后，我给明慧周报本地版编辑同修写了一封信，希望同修能指出我在编辑中存在的不足。同修指出了几点不足，但语气中透着不屑。同修的回信就像迎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让我失去了继续编辑下去的决心，我准备放弃了。这时师尊慈悲点化我向内找，当我向内找时，我猛然发现自己有强烈的希望别人认可的心。当我找到这颗心时，我能感受到师尊已经把我的这种物质拿掉了，我的身体轻松无比，而我的心里则充满慈悲。在这种慈悲的心态下，我很顺利地找到了编辑那一期真相传单需要的文章。文章的搭配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很快地编辑完真相传单。在那以前，我给明慧网发真相传单，基本上是当天发，第三天发表，而这一期真相传单第二天就发表了。随着真相传单的不断发表，我生出强烈的欢喜心、显示心和做事心。这时，我发往明慧网的真相传单就会迟迟不发表。当我在法上归正后，真相传单又发表了。我发现我们编辑真相传单的心态越不纯净，明慧网发表的时间就越晚，甚至不会发表。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修好自己，那真的是会影响救度众生的。今年本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恶性绑架事件，这个时候是需要曝光迫害、营救同修的真相传单及早发表的时候。可是当我编辑真相传单时，我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编辑思路，文章多，版面却有限，该如何取舍，合理编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向一位同修求救，因为这位同修具备较高的编辑能力，我希望同修能帮助我编辑这期真相传单。同修一直没有回信，同修的态度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依赖心，也让我意识到遇到困难不能知难而退，应该知难而进。我硬着头皮又开始编辑，当我编辑到一半时，我突然发现明慧网上曝光的本次部分被绑架的文章虽然多，他们却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写了警察如何暴力绑架同修，劫持私人财物，被绑架的同修平时如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以及同修被绑架给家人造成的巨大伤害。那么我可不可以整理成一篇评论文章，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评论，揭露邪恶呢？这样被迫害的同修的情况都能曝光，占用版面却少了很多，而且经过归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按照这个思路，我编辑完这期真相传单，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发给明慧网。如果这样编辑不合适，希望明慧同修能够帮助修改。几天以后，明慧网发表了，我下载下来，准备看看明慧同修是如何修改的。可是让我吃惊的是，明慧同修基本上没有做任何改动。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归纳整理文章的技能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近两个月来，我发现自己无论是写文章还是编辑真相材料，不管我脑子里有思路还是没思路，只要我认为对救度众生有利，对帮助同修有利，在我写文章或编辑真相材料的过程中，经常我就会有新的思路，而且按照新思路写出来的文章，编辑出来的传单效果会远远好于我原有的思路，因为我经常会用人心看待修炼中的事情。我想师尊是在点化我，在正法的最后阶段，不管面对什么困难都要用正念对待，结果就一定是好的。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其实就是这样的。二，明慧网同修及其他地区编辑同修的默默付出。下面具体写的是明慧网同修及其他地区编辑同修的默默付出，背后也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每一期本地特刊发表后，我都会去下载下来，看看明慧网同修是否做了修改。如果有改动，我会和原稿比较，想想明慧网同修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原稿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在以后的编辑中注意。 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一期真相传单，我选用了本地同修的一篇文章，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的内容我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有一段，好像是同修在公共场合突然被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同修请师尊加持，后来好了。同修写文章时用的是加持这个词。修改到这时，我想，不懂修炼的世人可能不理解加持是什么意思，说不定还会误以为同修神神叨叨的。所以我就想换一个世人能理解的词，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后来我抱着侥幸的心理自己骗自己，可能世人看了也不会误解吧，还是使用加持将特刊发给明慧网了。可是我的心里却一直不安，为自己的不负责任不安。当我打开明慧网发表的这一期特刊，找到这篇文章时，我惊喜地发现明慧同修已经将加持改为保护，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同时对明慧同修的深深敬意也油然而生。明慧网同修人数有限，需要制作多种明慧期刊，还需要审核修改全国各地的真相资料，他们能在这文字的海洋中发现这两个字，明慧同修得有多强的责任心才能做到。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于讲真相，我编辑的真相传单存在什么不足，我就会适时地在明慧网上看到明慧网同修或其他地区编辑同修相关的交流文章，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这些不足表面上看是技能上的不足，但背后都存在着心性上的不足。例如刚开始编辑真相传单时，我先从明慧网上下载一些其他地区的真相传单，然后选取自己认为好的文章和图案，加上本地的迫害消息，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就是一期真相传单了。后来我看到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提到地方真相传单内容的选取搭配应该有一定的关联性。也就是说，读者在看了真相传单中的一篇文章后，因为不明真相，他可能会有一些疑问，那么我们就需要搭配能解开他疑问的内容，这样读者看完后，即便能解开一个疑问，也是讲清了一个真相。如果没有任何关联的搭配，读者看完后还是一堆疑问，就没有起到讲清真相的作用。看完这篇文章后，在编辑传单时，我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不明真相的世人，想想自己看完这篇文章会有什么疑问，再选择适合的内容进行搭配。因为我编辑真相传单的起因是想将明慧网发表的明慧周报本地版上不能体现的本地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全部体现在真相传单中，所以早期我编辑的真相传单本地迫害情况占了较大的版面。后来我也是看了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写道曾经编辑过一期曝光当地邪恶的小册子，里面基本上都是同修被迫害的案例，发出去后很多都被扔掉了。同修悟道，不能仅仅为了曝光迫害而曝光，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不再参与迫害而曝光。明白这点后，再编辑真相传单时，如果当期本地迫害文章较多，我就编辑成两页，或者分两期进行编辑，既充分曝光，同时又考虑如何通过迫害案例讲清真相。除此之外，我们救度的世人，其中包括参与迫害的人，那么我们需要注意文章的语气、用词，不要带有仇恨争斗的心态，用修炼人的慈悲去解体操控世人背后参与迫害的邪恶，救度世人。我编辑文章时很少使用带有宣泄情感的用词，即便是报道恶报，我也会在片头或片尾加上一段话，善意地告诉读者，我们不是为遭报的人幸灾乐祸，而是为他们的悲惨结果痛心，以此警示世人不要参与迫害。因为本地真相传单是明慧周报本地版的补充，所以每周我都是等明慧周报本地版发表后，再选取周报没采用的迫害案例编辑真相传单。 但是明慧周报本地版需要在当期明慧周报发表后才能编辑，有时候会耽误营救同修的时间，所以后来我就不等了。看到网上有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我就马上开始编辑，以便同修进行营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起了显示心，我没有与明慧周报本地版编辑同修配合好，以致编辑的迫害案例重复，影响了同修讲真相的效果。这时明慧网同修发表交流文章，提出要创立明慧的品牌效应，提高讲真相的效果。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让我认识到明慧期刊在讲清真相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给明慧周报本地版编辑同修写了一封信，谈到自己认识及心性上的不足，希望与同修好好配合，以明慧期刊为主，地方真相传单为辅，相互配合，更好地讲清真相。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同修离开本地。还有很多事情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事情虽然表面形式不同，但背后体现出来的心性上存在的不足却是相同的，就是不能站在不明真相的世人的角度以及整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师尊也正是通过这一件件的事情，让我们从中能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有时候在我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编辑真相传单时没有思路，这时我会套用我认为好的其他地区同修编辑的真相传单，替换上本地的迫害文章，稍作修改，提供给同修，以免耽误同修使用。有时候我发现其他地区的编辑同修也会套用我编辑的真相传单，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三，本地同修的鼓励、帮助及善意提醒。下面具体写的是本地同修的鼓励、帮助及善意提醒，背后也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因为编辑真相资料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能交流的同修只有两三个，他们在我需要帮助时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前面提到的本地那位具有较高编辑能力的同修，每次我遇到困难，把困难甩给他时，他都无私地把困难处理好后给我。后来我发现，同修不再替我解决困难，只是提供给我一个思路，让我自己解决。开始我也有些抱怨，但也是在他的甩手下，我的写作及编辑能力不断提升。如果他一直帮我解决困难，我在这方面现在可能还是原地踏步吧。随着编辑能力的提升，在同修的赞扬声中，我的正视自我的心也越来越强。有一次，同修让我做营救同修的不干胶，做完发给同修后，同修回信指出几点不足，让我重新做。我的心一下就起来了，我坚持自己做的效果好，不愿修改。同修善意地与我交流，放下自我，配合同修。是呀，我们证实的是法，不是自己。以上是我在编辑真相传单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当然我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因为安逸心，我一直没有花时间去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因为没有重视实修，心性提高较慢，没能修出更大的慈悲心等等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救度众生的效果。借着这次法会，以后我要更加精进，更大力度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